的结束，给予了我最衷心的祝福并晚安。谢谢你，再次晚安。
各位午安。今天我们是讲未知实相第731节。那我们今天有几位新的朋友啊，新朋友要不要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还是有什么话要说吗？他不是新朋友，他是老朋友。啊，对，你是老朋友吗？
你要自我介绍一下。
我去以前来过，大概有一年多两年的样子啊。我叫阮文清，80多岁，80多岁，以前是当军人，后来到取缔当公务员。50岁左右拜了印度老师静坐，然后接着就接触那个超级旅行会，当总干事局长。那个时候刚才有一个照片呢，王继庆呢也参加过我们的一个讲座。那个时候也开始研究这些东西了。我现在一晃跟就过了几十年了，过得很快啊。那
你给我看那个照片，王姐还很年轻啊，跟小姐一样。
10年前。
对啊，70多岁。
刚刚那个相片还很年轻。
那个时候他很年轻，那个时候他已经
30岁，
这本书已经写出来了。
他是王姐的朋友，王继庆，王继庆王姐，就是赛斯书的翻译者，对。谢谢，杨一清，我们以前很熟嘛，常来。那位小姐，请问你大名是？
郑彩虹。
彩虹。
我是Amanda的。
Amanda朋友。
对，其实我是有接触新心灵，新心灵的这些时间老长的。再次是以前有听过那个洗浴声的一些那个CD，
是的，
有点概念嘛，可是没有真正来过。
是那老师带你来
的，跟他来
学习
肯学习，
肯跟我们接触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哈，跟
不是老婆的压力吧？
不会的，就是因为他肯这样子，才会走在一起
吧。好巧，
因为男孩子好像你看，我们凡是主持都是女生哈，男的好像比较少接触新闻方面。
是不是男的都修好了，是不用再
不
用再学？
男的是比较 animal 的东西，他没有。不要开玩笑哈，反正我觉得女孩子比较喜欢灵性上的哈。
是
吗？我好像去哪里都是女的多哎。
OK。
哦，是啊，
我男的都在酒吧喝酒、球场打球、家里看电视。
他们比较物质世界，
为什么导师都是男的，
比较
上课都是女的？
因为他们
才
比较务实世界
吧。OK，其他朋友有没有要说话？啊？没有。
那书是你们这边买吗？
书是啊，
你们这边有发售是吧？
有，书CD都有这样。其实这章731节也是一个很棒的一节，不过我几乎每次都这么说。
每一节都很棒。
对啊，每一节都很棒哈。但是，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啊，每一节的赛事书真的都很棒哈。那这样讲哈，这一节呢，第731节，它是主要在谈我们说对生命 有信心嘛、哦、信心是最重要对不对、哦、不管你是哪个宗教你说是、哦、佛教的话也是一样啊、哦、假如说你对生命真正有信心的话你就入圣者之流啊那如果你是基督教的话兴旺爱第一个字就是信心啊、哦、对生命的信心可以让你免除恐惧、哦、对生命的信心可以让你活得自在对生命的信心可以让你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个纯粹只是在讲说你要对生命有信心，那信心从哪里来呢？难道说我要对生命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那邪善士书呢？他告诉你说，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信心。可是这个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那这一节里头呢，他、哦、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告诉你，你的信心是从哪里来。那同时也告诉你说，在生活中你怎么样去利用你还缺席的那一份未知的自己、未知的力量这样子。哦、所以这一节它的标题叫做“你祖先的知识是在你的染色体之内”，还有呢，转世跟。其他的支持物、啊、这些支持物呢在支持着你的自信、啊、那它是用植物做比喻的、啊、那因为我们很少去思考、有关于我们自己的来源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身为你那你以为就是那我生来就是这样啊我的智商多少我的、特质我的外貌我的一切好像是所谓的天赋嘛那问题是天赋从哪里来呢每个人都有天赋对不对那你的天赋从哪里来、啊、天赋是怎么来的他这里做一些比喻啦、啊、首先的话你的天赋当然是从你的染色体来嘛你的 DNA 嘛那你的 DNA 是不是你的祖宗你的祖先你的父母亲以及更早的这些祖先们一代一代留下来的这些知识跟经验的累积、啊、那你既然被这个你的遗传基因所影响的话那么直接的在生理上你就直接继承了你的 DNA、啊、继承了这个你这个家族以来的曾经有过的这些转世的经验，那么这些这个遗传的经验嘛，这是第一个，就是你是继承你祖先的基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你来的时候，你一定有你的特质，在你出生之前，你还没出生之前，你有你的本来面目嘛？那你的本来面目就是带着一组你的一种特质，而这个特质就是你生生世转世的自己。好，也就是说你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投胎。在某个家庭、啊、那在投胎之前这个家庭他有这个家庭的一些背景跟他的精神上或生理上的一些遗传可是你在投胎之前你已经自己有一些你自己的特质嘛对不对好、啊、那这两个就会混在一起嘛就混在一起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我只有一个人那好像我自己必须要为我自己的命运在奋斗就好像你划的一条船那你划划划就是说我必须要用力划因为我如果没有用力划的话好像船不会往前动然后你划一划会发现到说奇怪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划船还有呢我有很多人在跟我一起划船这些人哪里来呢你的祖先呢、啊你祖先的记忆祖先的遗传基因啊祖先的精神基因啊他在跟你划船还有呢你转世的自己好另外一个呢是对等的自己也就是说你在投胎之前那你有你的生生世转世的你的内在自己 啊转世之前的这个自己呢他同时投胎在好几个家庭啊好那这些在不同家庭的自己呢他们努力的结果也都一样的回馈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一点都不寂寞一点都不孤独好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我床头有一只小蚂蚁啦那我就说哇这里怎么会有一只蚂蚁 那我一个想法就是说，这蚂蚁好像蛮可怜的哈、哦。离开蚂蚁群不想多远，然后怎么跑来这一只蚂蚁？那这蚂蚁到底会不会回家？回得了家，回不了家？那其实我觉得我不需要替他担心啦，因为不管他跑多远，他一定知道他怎么回家嘛，对不对？你看天上飞的鸟，不管这个天空里面都没有其他的鸟，但是他一定知道怎么样回家。虽然天空很大，对，虽然对蚂蚁来讲的话，这个土地还蛮大的，可是他再怎么孤独，他会不会回到家？会吗？好、哦，因为那是来自于自信，对不对？那我们在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个自信，它其实自信来自于宇宙事啊。好、哦，但是问题是我们一旦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眼前世界的话，我们马上都会发现到一点，就是我们好像很孤单啊。可是，在孤单的过程当中，像刚才新朋友在问我，彩虹在问我说，我有做梦啊，啊做梦还会联系啊，是啊，在梦世界里面哈、哦，就像你的梦世界就好像是梦的云一样，好、哦，就像生命有生命的云，它在播种它的生命种子，好、哦，那所以你在你的梦世界里面呢，你基本上是比你在人世界哈、哦、还更是活着的自己，好、哦，它事实上是联系的。
更真实
的，好，因为他有他的一套的这个思索方式，以及他的意识的走向，这样子，他有路线啊，好，梦有他的梦的路线，所以这一节一开始，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自己的来源呢，我们除了祖先的知识在我们的染色体之内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生生世世的转世的自己在支持着我们。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对等自己在支持着我们。好，他说，如果你把我们自己呢看作一个小小的自己，只能看到我眼前的部分的话，好，那你对你现在的这个身份呢，你才能维持得住嘛？好，比如说阿曼达，你假如说有一天你突然间知道你不过是你的内在自己的一个小部分呢、啊，好，那你突然间觉察到内在自己。他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知道事情多的是啊，他不会叫 Amanda 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突然间觉得自己消失了。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你突然间觉得说我不是 Amanda 了。那既然不是 Amanda 的话，你的内在自己曾经是女生没有错，但是也曾经是男生啊，曾经有各种角色。那你假如说全部都知道这些角色的话，那请问 Amanda 这个身份怎么维持？你没有办法维持吧？当你觉察到你前面的更大的身份的话，你现在这个小小的片段的自己的话，你就蛮难维持的。那你如果不维持你现在这小小的身份的话，你又怎么样用现在的这个人格去过生活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觉得孤单基本上是什么？是自我限制。那这个自我限制有没有好处？有好处。还没有需要悟到的话，还不一定要悟到。可是我们却可以借力使力啊！我们可以借很多的力量来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如意，过得更快乐，对吗？好，因为我不只是我自己啊，我不是只有我自己。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知道我更大的自己，好，一旦你知道你更大的自己的话，按照赛斯书的说法，你还有对等的自己，你还有平行的自己，你还有转世的自己，还有呢？你不是遗传了你父母亲，然后你的祖先的 DNA 吗？而且 DNA， 我们以时间同时性来讲的话，这些 DNA 它在你身上之外，这些祖先还会继续投胎嘛？对吗？而且祖先继续投胎的这些经验有没有也传到你身上去呢？有嘛？对不对？因为生命不断的在播种种子嘛。好，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一个广大的一个视野。但是呢，这广大视野我们现在是不一定能够完全觉察到，可是我们隐隐约约的知道。好、哦、像礼拜五的那一堂课，好、哦、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哦、最后在上课的最后有一句话，他是提到说呢，人天生都知道，人你生下来就会知道，你天生就知道，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跟困境跟难题的话哈、哦，你天生就会受到帮助。
天生就会，
对，天生你就会受到帮助。哎，所以以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来看世界的话，这句话是这么讲：每个人天生就知道，在任何情况里都可以得到帮助。好，从来你就没有机会好好吃龙虾。好，那现在大华超市在龙虾打折，一磅5.99。
祖父。
然后呢，就放纵尽情的去买一堆龙虾来，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一番，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身为你自己是一种你的内在情感，你的内在情感投胎来当一个人，带着一种情感深度。好，那既有这种深度的话，是不是要放纵自己，把这样一个情感深度充分的发挥，充分的享受它？不管你怎么过敏，你都会得到帮助的。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先不要看眼前碰到什么困难，因为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意识形式，那我们是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当你了解的话，你真的可以放。就是放心的发挥你自己的那个能力，你的特质，你不用跟任何人做比较，也不要任何人给你认可，你也不需要去一直要讨好任何其他人，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罪恶感，你可以安心自在的充分展现你的能力，充分展现你的创造力。所以他这里一开始他提到说，为了维持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份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个视野放在很小小的一个实相里，自己的实相里面。好，他说呢，假如容许任何重要的主观经验侵入的话，那么你所接受的对自信的理解就会消失了。好，假如说我们的内在自己 take over， 好，我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嘛，好，我们知道我们的架构一是由架构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由心灵世界而来的。如果你的心灵的世界 take over， 也就是说上帝 take over 你了，上帝 take over 你了，那你的身份感就消失了嘛，你对自信的这个观念就会消失掉了。所以你有没有缺席的自己，除了你自己，有没有是你但是你看不见的？
有。
好，那缺席的你就是我们说的未知的自己，也就是我们今天上的课程叫做未知的实相，对吗？什么叫未知的实相？你没有看到的。哎，有没有你没有看到的？有吗？当然有啊。如果不是未知的实相真的有存在的话，那请问赛斯在哪里？他怎么会讲课还能写书？他写的书我们现在在念。哦，那这样的大道理呢，看也看不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怎么有一个写的书看都看不懂，然后慢慢的这个科学都证明它是对的，好像到现在为止你也找不出它的矛盾的地方，那么显然是有你所不知道的未知的自己嘛。好，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看到，只是用我们外在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缺席的自己。好，那通常我们没有感知到我们那个存在的那个部分，虽然你内心里头是有一个渴望的，好，每个人都渴望能够，比如说知道自己还有哪一个对等的自己在这个世间的哪里，最好能够去认识他一下，好，因为他在潜意识，他会把他所学的东西以及他的观念直接的放在你的不知不觉的意识里面嘛，好，那你在做任何事情。比如说这样讲，你突然间讲一句话，那得罪了别人，那一句话真的是你想说的吗？有时候是蹦出来的嘛，对不对？那一句话你有思索过吗？那假如你思索是真的按照你以前的经验思索的吗？还是突然间出来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很多事情是来自灵感？来自你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 这样的一个灵感，有没有？你说。
可是我觉得你只要做出，你要做出行动或者说出来哈，都是先通过你的思想。
是通过你的思想，可是这样讲好了，你如果在讲话哈，请问你现在计划要讲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觉得是应该从思想里面才在外面
的。是啊，是你有一个思想没有错，所以你有一个意识心了、啊。可是有很多东西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好，假如思想只是你的经验所累积出来的话，那么创作哪里来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同样是台大毕业的。同样在念生物学、啊、同样接受同样的教义，可是每个人创作不一样啊，对吗？同样是五年级，小学五年级同一班，看起来都呆呆的，怎么一路有人当 Steve Jobs？ 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赛斯有一句话，他说你的出生、哦、你是慢慢的出生，不是 一下子出生完哦。
就是
成长
过程中，其实
有
不同的转捩点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自己，这样。
这样好像就像灌模子一样，慢慢灌成的嘛。好，就是一个人的话，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智商，同样的 DNA， 同样的一切，可是发展出来不一样，因为他有来自一个他的生生世转世的一个转世自己。好，所以你有很多的经验，并不是孩子你是看不出来的啦。好，一个孩子同样的一个班级。难道只是同个老师教，那同个智商，那他的结果会一样吗？
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不要说同个孩子，就像兄弟姐妹，同个爸爸妈妈教，给他都上，对啊，就同一个班级上课，结果两个人的发展跟他的创造力是不一样的啦。因为你的创造力大部分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上天。
对啊。
是灵感是吗？
灵感，对。那灵感哪里来呢？啊，灵感，他现在这一篇呢是告诉你，假如你真的知道他这篇所要讲的事情的话，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你的人生是真的可以对你的生命有绝对的信心啊，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划船啊，你知道吗？啊，不是你一个人在划船，还有很多人跟着你一起划，那些人是你转世的自己啊，是你祖先啊，是你未知的自己。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那个心灵捕手，有没有？
有。
到了四十几岁突然间变成一个很厉害的这个捕手齁、哦。对啊。那我们你的妈妈七十几岁了突然间变成大画家。那画的真的是很不错了，真的是很不错，大师级的。哦、
那会不会是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些开关开了那种。
你开关开，你要开了要有东西才，你开了，假如说你有，
就是那一方面艺术方面的开关被打开
了，是啊，打开要什么？你从哪里进来？你一定有东西，比如说你家里米缸如果没有米的话，你把米缸打开也是空的啊。
你的意思那是他的前世的一些，
基本上所有的意识都连在一起的。好，这个宇宙间的所有东西，依照量子理论的话，任何的量子它存在所有的空间。那他也接受所有的知识啊，这是依照量子理论来讲的话，所以每个人的细胞，你看小小的细胞，它基本上它是具有这个宇宙间所有的知识跟智慧，那他也把他的信息往这个世界在传播，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基本上是广播出去的。我们以为说我们的心书那瞎狼灾，没有人知道我怎么想，其实不是，你的任何想法哈，它都广播出去。但是有意识的自己你不一定接受到，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接受到的话，那就刚我们讲的你的自信自我就会消失掉嘛。所以它是有一个叫精神性纤维，它会把自己牵在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我的想法你现在是不知道，但是我的想法有没有改写印写在这个宇宙间呢？有啊。哦、这就是佛家在讲的阿赖也是了、哦、
刚才提这个这种消息的还是东西盖住，应该是不会消失的嘛，
消失、
不是消失，还是东西盖住，还是有障碍挡住。
哦，不是，他也不是障碍，也不是，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精神性的纤维。他这样讲好了，你为了达成一个小小的自我，那因为自我你才能聚焦，那聚焦的话你才能体验。好，你没有聚焦，你没有办法体验。你的内在自己，它充满着能量，它没有办法有目标，不能做决定。所以透过一个肉身，肉身产生一种肉体感官，你能够体验这个世界。透过了这个肉身呢，它目前是感受不到其他的资料。就几个例子来讲，就好像如果你在电脑里头的话，那你不是有很多的 directory 吗？目录跟次目录。好，你在次目录里头的话，你看不到上一层的目录，对吗？好，那你最小的那个目录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只看到你自己的那个 directory 里面 subdirectory 里面的资料嘛，对不对？好，那假如你跳到根部，那你什么都看得到啊，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你如果退回到你一旦放开了肉体，在梦中，好，那或者是在一种静坐，而且到了那种阿含陀状态的话，你没有抓起肉体的感官的时候，那么知性就会全部都进来了。
现在有没有人了解到梦是什么东西吗？梦所见所知的，有些时候会教育我们，可是在梦里面应该有四个状况。一个是我们在梦里面看到的跟静坐所看到一样，有四个来源。一个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星球的一些情况。一个呢是看到灵界的所有东西，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看到自己的潜意识里面过去一代一世一世的记录，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的念头创作出来的那些形象也看得到的。那在梦里面有四个情况，那普通人能不能判断我现在梦里面到底是哪一种？
你可以判断，但是就是要保持觉知。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状态，在任何意识形态，你都保持觉知的话，你是可以知道的。嗯，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算是有鼓励我们要去记梦啊，因为你记梦的话，你会看到你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你在梦中的话，你对小我的抓取基本上是放得很松，也就是说，你不会去抓肉体的感觉。因为一旦抓肉体的感觉的话，那个自我防卫就会出来。好，但是你在梦中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还蛮真实的一种感受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回到来谈这个梦的问题哈，因为今天不是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啦。不过大概来讲的话哈，你的细胞接受到这宇宙间所有的知识，但是跟你生存有关的话呢，你的细胞会透过梦的影像来让你去感受到它。好，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了。
星期二要开一本新课，梦。
对，我们有要开一个新的课程，叫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好，但是如果谈梦的话，因为几乎每一本赛斯的书都有在谈梦。那梦境的话，为什么有梦境呢？因为，梦境的话就是放开了物质生活。好，放开物质生活，你就在梦境里头。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课程哈。所以他说，你集中焦点在你认为真实的自己的那个小小的部分。那不过呢，在你自己的内在里面，你携带着更深层的经验。好，对你来讲的话，那是在先的，那些深层的经验是 before 你出生，是在先的。好，然而呢，你的细胞跟你自己更深的心智里面，这些信息是在眼前，是在当下，是在现在。也就是说，事实上我眼前所看到的信息，是眼前的信息啊。可是我们心里面带着是很深层的，就是曾经有过的任何经验，你的转世经验，你对你自己的经验，其实是都在的。但是呢，既然是我们在内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深层的这个经验，那这个经验它自然而然的，它会溢出，它自己讲的很美，叫做自信会溢出了不起奢华的新芽。好，但是嫉妒的心却防止这样的创造力。你意思是说，假如你按照你的 所谓的内在的声音，听起你内在的声音，听起你内在的这个渴望的话，那你的自信会不断的长出新芽出来，创造力会源源不断的而来。如果你不是在一种自我的控制之下的话，一个人的创造力它是源源不断而来的。你可以试试看，假如说你让自己在一种创造的状态之下，比如说你作画，或者是你写诗或作曲，或甚至做任何事情，你让自己一直都处在一种创造的范围之下，而不是说你让自己变成好像你必须要follow一个正常的路而没有办法去改的话，好，那这样的话呢，你的创造力其实是源源不断而来的。我学赛事到现在，我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我随时我都有很多的新的想法，好，如果不是有新的想法，那么这些引导文可能也蛮难写的，
对，
对不对？你看我一个礼拜写了多少次，4次5次，对吧？那每一篇文章都漏漏等啊，漏漏等它，我也怎么讲，很长就对了啦，漏漏等，对。但是我要讲是说，其实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都有加进我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那你加进这些想法它从哪里来呢？你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吗？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看这本书，在看赛事书的时候，你并没有那个想法，可是创意它会源源不断像新芽一样冒出来。那假如不是因为你有肉体，假如你都知道你的内在要做什么的话，那些心也冒不出来嘛，不是吗？啊，因为你已经拥有固定的知识啊，还也在固定的范围里头啊，所以意识呢，它必须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小的焦点里面，然后在这个小小焦点里面，你只要认公公啊。对呀，认着他的自信在做的话，他创造力基本上就是会源源不断而来的。那人生要丰富的话，你就是要认着这个创造力。因为请问，如果你要更好的人生没有创造力，你怎么可能创造更好的人生出来？是不是？我就那天开玩笑说，我们家里突然大王那个龙虾大特价，就给我买2袋龙虾回来，就给我说：“哎，你煮龙虾？天哪，我怎么煮啊？”我不知道。可是这样讲好了，事后是评语是说，比外面餐厅煮的还要好吃啊。怎么煮？因为龙虾，我现在想说，龙虾皮很厚嘛。那我还蛮羡慕龙虾的，因为龙虾的话，打不了它，因为它皮那么厚。如果我的皮像龙虾那么厚的话，你打我没用啊，对不对？吃把龙虾吃了，你可能肚子还会痛，因为皮那么厚。好了，那我在想，皮那么厚的话，一定要用水烫，这是一个想象力嘛，对不对？所以我先用水烫过，大概烫了1分半钟嘛，热水煮滚以后再放下去，大概把它捞起来，然后用葱拼命去爆，讲这么赞。然后再下去炒这样子，好，那当然有我的手滑了。对，那你看从来你就没有炒过龙虾嘛，对不对？但是当一件事情在你前面的话，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象力？你想说我怎么克服，我怎么做？好，而且这个东西又那么贵啊，那如果是做的不好，蛮可惜的啊，对不对？但是你就会有想象力啊，所以想象力是。你跟你的内在的自己跟这个宇宙意识场做连接，所以想象力非常重要，各位，想象力非常重要，随时让自己想象力流动。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让想象力流动呢？因为我们紧抓着我们现在自己的身份，所以想象力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你刚才提的这个想象力很重要，那想象力是思维的力量呢，还是灵感，还是念力的力量？
全部都有。
可是两个不能同时用的，
都可以同时用的，
不可以？
可以同时用的，
可以同时用吗？
对，
可以的。
不是这样讲哈，你如果上网去查一个资料的话，那我打3个字“阮亦清”，那阮亦清是我的思想啊，阮亦清摄取出去的话，灵感会进来， 也就是在这个信息场里面，只要有跟阮玉馨有关的资料，就全部会被调进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显然是用你的思想，让自己的思想流动，而流动的状况之下呢，它会在宇宙间搜寻、搜寻、搜寻这些资料，然后把搜寻的东西哎调到你的眼前来。好，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哈，这种搜寻的动作，我们随时都在做，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你要生病的话，你会搜寻病毒来让自己生病，看看哪一支比较好用，把它拿来用这样子。好，那你如果说要婚姻不幸福的话，你去搜寻看有什么方法让我现在婚姻变得比较难过一点这样子。好，那你说意外的话，也是搜寻出来的。也就是礼拜五的个人实相、个人心理实验本质所说的内容。
哦，意外也是，你是说
的？对，八百二十一节。好，去看看。其实我也写一些引导文在里头了，或者是去看看、我那一天的上课的内容，很好玩。但是说你要什么东西，你要生病去搜寻那些病毒，然后 找那些当工具来让自己生病的。好，那一样的情况，那你思想你今天要有什么创造能力，我讲的那个是负面嘛。那 假如正面来讲，你要有创造力的话，你是不是要搜寻呢？你也是搜寻哦，你是搜寻你要的东西来变成你的一部分哦。
对啊。
嗯、
创造是不是有条件？我想创造一样东西，那是不是有个条件？有个基本条件才得到答案。那么所以灵感的答案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灵感答案是无限的。
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那么为什么所有问题都有答案？这个原理有没有知道？
有。因为任何事件它都延缓式，在赛斯的说法里头啊，任何事件都是延缓式的，而且事件它是不存在时间空间里面，知识是活的，好、哦，知识是活的，知识跟经验会追着你跑，它利用着你的身体。
是还是一个地方给呢，还是在这个集体意识里面抽出来的一个？供应给我。
以你个人来讲是在你那个地方改哈、哦，但是呢，你个人的任何这个改变的话，它其实同时改变这个整个世界，啊、哦，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我们的自信，哈、哦，我们会留意出来。那问题是我们不要去嫉妒那个创造力，我们要相信它而去做它，啊、哦，像今天早上我一个亲戚打电话过来，他说，因为他每六个月都要来美国打移民卡了。然后他就有一个想法，他用，因为他皮肤很干燥，所以他自己就会做一些那种油脂的肥皂，是 organic 的、哦、然后他就跟我们在讨论说，他要来这边开一个肥皂做肥皂的公司了。那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在之前我不是去那 Branca 吗？那我就说哇，那个地方有很多那叫什么Sarch 是不是就是一种香草了？哦，满地都是还在要买都还蛮贵的，可是那个地方是满地都是那种草，那种草来做肥料的话，做肥皂的话，我想应该是不错了。那我会把很多事情就做一些联想连接这样子。好、哦，那所以呢，也许说不定我就会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哦、去那边看看了、啊、哈、哦？那边来做肥皂可能还蛮不错的。哦，将来可能。”未来的十年呢，在美国可能出现一种很有名的这个香料香草的一种肥皂啊，难讲啦、哦、但是问题是在于你要不要有那种奋力一跃的那种勇气啦，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你也不愿意去实现看看，放纵你的情感天性、哦、能够在创造的领域里头勇敢的一样、啊、这就是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到，真正来讲的话、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思维自由，而在自由当中你能够勇敢的去做这样子、啊、那他继续谈到，他说你的染色体携带着你祖先的资料知识、啊、染色体当然携带祖先的知识嘛、啊、那染色体里面所呈现的、啊、并非固定的，而是有弹性的模式。各位，我们来思索这个问题好不好？ 只有在赛斯的理论当中，他提到人的基因是有弹性的，
弹性
有弹性，可以改的，可变的。你的思想直接改变你的基因，对吗？如果不是的话，好，比如一个人可能有某种病的状态，那他的思想改了，他的身体会不会变好？如果不是的话，那一切唯心这一计划就要改写了嘛，对不对？所以显然，你的心态状态，心态是直接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的基因的。那我们又回过来，什么叫基因呢？基因不是一套程式吗？一套思想方式吗？好，几岁是怎样，几岁是怎样？那人的基因里头，啊，比如说到了15岁以后，啊，20岁以后就不会再长高了，不能再长高啊，不然会到天上去啊，对吧？跟树一样高，也不能再长胖啊，不然跟恐龙一样大，啊。
基因除了你刚才讲的对身体的确定之外，那对思想或者对灵体来讲，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它是可改变性的？
你想要问的是什么？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基因可不可以改变什么？灵体
思想的，一个是灵性方面的。
基因是一
这个基因先降低了，
基因本身就是一种灵性呢，啊。基因是一种灵性呢，啊，它基因它并没有，它并有质量，没有重量啊，它没有肉体啊。你的基因是没有
重量的
啊。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竟然还是 focus 在我们的课程上，才会对大家有一个一致性嘛，哈。我可以回答你一部分的问题，哈。也就是说，这里赛斯有提到一个想法，哈，就是基因本身呢，它是可以改的。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样讲好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你得这个病，啊，你什么白血病或者是什么癌症，那么这个呢，是你祖先有这个疾病的基因。好，那你知道赛斯的想法，他是认为说基因是可以变的，是有弹性的。好，假如基因不是有弹性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患病了，你什么基因都有嘛？啊，经过几个阶层，可能经过个时代吧，那么跟你有关的人大概有几十万人之多吧？啊，那这几十万人曾经有过的病，你都有吗？
那个基因是不是仅仅影响到普通的细胞，有没有影响到干细胞？因为干细胞是多功能的，它可以用我们的念力来改变我们的干细胞，让我们干细胞接受更多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身体的。
OK， 基因可以改变一切啊，哦，也就是你的心灵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我们这样讲好了，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一切唯心啊。真正的肉体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的意识能够物质化，哎，对，好吗？
不要着重基因，我们
只是拿来，我们只是讨论这个问题，说基因它基本上是具有弹性的哈，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状态哈，其实是可以用你的心意，你的这种焦点的转移当中哈，可以改变你的肉体状态哈。他说以你们的说法，以一种密码的方式，给予那些走了的人的主观的生活经验变成基因。好，比如说有的人，你的祖先走了嘛，好，可是祖先的那些经验有没有放在他的密，是不是用一种密码的方式存下来，然后遗留给下一代？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基因的话，就是密码了。好，基因就是密码，就是一种密码的方式。然后把他的主观的生活的经验 carry 下去的。那为什么要 carry 下去呢？因为 carry 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利用以前已经有的东西当 base， 我们可以继续再做。好，就是说你现在画一幅图，那大家来画一画，啊，那走了，啊，你已经画过的人你就不用再重画，再拿他的 base， 然后继续再画。这样了解吗？嗯。所以鲁伯他说鲁伯怀疑哈，古老的文化曾经截知到这一点。那独立的个人呢？他们 们的成员也多少认同他们的祖先啊，接受他的自信的一部分。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一种人啊，就是他说的古老的文化的这样的人呢，啊，对自己本身的实相的觉察呢，是会更多而不会更少。那这就要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开始相信，我们有很多的知识跟经验可以从我们祖先而来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知识的觉察啊，灵感的觉察，除了你自己之外，你很容易去接引你祖先留下来的这些遗产。好，那对一个个人来讲的话，假如说你能够除了你自己的经验之外，你能够开始去觉察未知的自己，那个缺席的自己的话，那么你自己就会更丰富了。好，所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焦点，那祖先们被了解为新的生活经验是有所贡献的。所以他提到这样的一个论点呢，他说物质性的聚焦的意识呢，清楚看见他自己是在他自己的感知，为他自己感知的这个世界，他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意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到我们这个世界这样子。嘿，所以当人清楚地看到自己活生生的特质的时候呢，动物也会接受它自然自信的这个哲学里面。基本上以赛斯的想法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我们的细胞跟动物一样，它没有时间概念的。动物的话，它是活到最后一分钟，它不会有自己是会变老这样的期待跟概念，没有。时间到了，该走了它就走了。像我家的那个老狗也12岁了，昨天带他到公园去玩，他跟那个一岁的小狗也是一样的，他不会有那种想法说我现在是老狗。可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老的这个概念呢，会在我们作为人的这个思想上面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啊，60了啊，70了啊，80了，我应该怎么样？没有啊，你的生命的任何一刻都会是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人会带着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事实上是在影响，也是在影响你的生命的。他提到，他说人类的身体被用来在地球上了不起的农业上，因为他死了以后腐化了，然后新的生命是如此神奇。可是现在的人好像都没有这样用了，我们一般都是火化人的身体哦，死了以后要把它火化嘛，哈，烧掉了哈，蛮可惜的，可以当肥料的。然后火化以后，新的形式会由之升起啊，哈。那在其中呢，是有一个互相取予啊，就好像一个丛林里面哈，是一个真正的家园，在心灵上跟灵性上跟物质上呢。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部分。你看吧，我们讲到说落花不是无情物啊，然后虽然是掉在地上它会更护土，是不是啊？那其实这种物质的东西它都不断在循环嘛，比如说我们吃的蔬菜啊，那我们最后又还给大地啊，几个钟头之后要还给大地。可是人是比较自私的，人我想都是化粪池，又化粪掉，然后人死了以后呢，你的身体也不还给大地嘛，你也把它烧掉，再去浪费一些木头把它烧掉。但是他说如果是在森林里面的话，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家人，因为身体的每个部分它都不断在循环嘛。我开一个玩笑好了，跟大家都好蛮严肃的。假如你把它想象成那种卡通影片好了，卡通影片的话，就是一个生命的出生跟一个生命的死亡啊，就好像说是比如说他其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借着老虎，那我现在是当老虎，好了，那有一个人呢拿个枪把这个老虎打了一枪，这老虎就到后台去了哈， 所以他留下他老虎的身体给你，可是他基本上老虎的意思是借着老虎成为老虎嘛，可是老虎意思并没有死掉啊，人的意思也是一样啊，那你一直在循环嘛，啊，一直在循环这样子。他开玩笑，他说想让那些想嘲笑的人去嘲笑吧，精灵变成树木的故事，精灵变成树木这个故事很多嘛，啊，举个例子来讲，梁山伯祝英台最后不是变成蝴蝶走了嘛，哦，然后变成夫妻树啊，然后有很多传说，在中国的传说里面就是，啊，人死了葬在那边，然后就长成一棵树，哦，啊，那棵树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说法？
那假的啦，
夫妻树啊，
那假的呗。
对，但是一样的情况，他就告诉你说，也不是说想象力的，他其实，物质都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嘛，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对不对？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对对
对，想象力嘛。
对啊，对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哈。
不来妈妈这里，是不是？
不好意思，这样说，以前有人问过，我都忘了。动物没有老的概念，照样老。
还是照样老的。
对啊，那跟观念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看到我家的小狗，你不会觉得它是。
他们不会觉得，可是还是照样
老。是，所以他告诉你说，上次有讲到说，任何的东西哈，它维持一个完形，是由能量来维持的，而能量不会维持任何。再讲好了，如果你家有一个有一个玩具，那玩具里面装了一个电池，对不对？电池完了，这个玩具就不动了，为什么？
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有个自信，因为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信，自己有个自
你不知什么已经有过这个东西来做人家你一秒钟也了解到了说你是不是他生生世世的从祖先的第一年从
好好好用
他没有新的电脑啊看到了电脑啊把电脑
好好用
看到了
好好用
就是这个飞机的
对今天的长辈
的我有一个小
子是这个这个电脑的电脑很好用
谢谢谢谢
他现在很
全就是很久没看这里啊你的你的那种老电话我一聊电话都得接上去
没有所以有当你聊
没有因为
我做
了
你刚刚一开始放的那个是用读的嘛？
对，
它是有电子书还是有声
音？你可以在网络上download
的。你们
我最近在看。
newage.com。
New Age 啊，也挺新的。
因为我喜欢你说在节目上老有看书看得好慢。
没关系。
因
为应该有，后面有没有？后面的没有了吗？
没有。
有应该有，应该有。很多。
两个柜子都打开。
那应该是有，不晓得放哪里。对，
要不
要
打给你
电打电话？我们
交
一
个看看。你要不要过来？谁？
他一个是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那本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不过他说那本书没有关系。另外一本他是说心灵的探险，那心灵探险那一本书是绝版书，
好多绝版了，你有在出
吗？没有，以后也许会出。
这本书是什么我们没看过以前这是鲁伯写的书啊有啊那很早就有了还有三本
对啊，你看，
那你们这边有卖书吗？
有啊有啊。
对呀、
啊，啊，你刚刚讲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所有你上课的都有。
对，那个都有。
都有啊。
你有卖 DVD 吗？
什么 DVD？
他说你网上
不是 DVD， 这个是 MP3。
MP3 可以在车上看吗？
可以啊，可以当录像。
可以，那是没有，他在上网当录像。
你在网上就有了。
有啊，那个朗读都有。
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我吃完了。
又懒人怕上老人，我想亲自找朋友了。
因为我们连电话都有，
他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是一定的，他上一个那个会啊，可以知道。
哎，有些问题，可是
哎，这你不可以拿手
机给他搞，
对，至少可以管这么多的车啊。
我有，你找那个先先在里面你问他。
所以就是，因为没电箱带不了，是这个老公模式。你们这个看，这个看到看到那个电箱，这个不要说，
我们这里没有，我只是这样子的。
哪知道啊，电箱？
现在还没有，再过一阵子吧。
好久以前，
跟爸妈好
好久以前就说现在
就没电，就
好过一阵子。这个过一阵子，
好像只有这一本书。
上
或是
几年前，现在没有了。他现在也不需要，我就说慢慢。
然后
是
在
大人
阮大叔还有什么问题吗？
专
门
是
重
要，他只是用这个来
建
造，
建造
是
什么建造？
建造是建造，是看见，
什么建造？
建造是建造，我那个建的，建的，我那建的眼睛嘛，有时有外眼的看。
外看铁一重重脸，内看的很多重脸嘛。
你说什么？见鬼又好吵啊！
因为脸一看就好，要起码有四个不同的眼嘛。第一个眼不算数的，第二个眼不算数的。
啊、我如果变拉掉了，下次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算数，都算数，全部都算数。啊、这样好，我们也慢慢开始了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斯的观念，他提到就是说呢，你人是接受的品尝者。你是借着肉体感官来品尝你的情感经验，借着你的肉体感官来品尝你的情感经验。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是由原子电子所建构而成的，好，那你看到的任何东西是由你心，你的心所建构出来的。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看到鬼，别人未必看得到那个鬼，因为那个鬼是由你的心所建构出来的。你看到的我、哦、跟其他人看到的我是由不同的这种建构所建构出来的，但是在心电感应的那个层面上它会连在一起。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每个人他事实上是个整个意识的一个焦点，人他是一个意识的焦点。好、哦哦，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肉体它事实上只是一个焦点，意识透过肉体变成一个焦点。那什么叫焦点呢？焦点就像镜头一样，你透过你的肉体当作是一个镜头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光景。你透过你的肉体，你的内在感官推出来变成外在感官，由外在感官来截取你的情感经验。你要谈这个，比如说谈到这个眼睛来讲，你刚刚谈到看这个部分，好，那这样讲，假如原子跟电子它同时在所有的时间，同时在所有的地方的话，千里眼是必然的，你根本连讨论都不需要讨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按照磁波的角度，按照所有的地方都存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次存在的，所以没有所谓的千里眼，也就是你必然会知道。整个宇宙是它就是一个像心一样，它是一个像影一样的东西，一个意识影，一个生命影。所以你没有什么需要讨论千里眼的部分。可是它为什么要推一个肉体感官？你推一个肉体感官的话，你眼前只能看到你眼前看到的东西啊。好，比如说你看不到鬼，对吗？你也看不到除了眼睛那个400到700纳米之外的任何东西，紫外线以外的、红外线以外的你看不到。那有没有？有啊。我们讲，我们知道波长它是从0.01到1000公尺，那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那个波度呢，它其实只有33亿分之一而已、啊、非常小的范围。好，所以它是一个多次元实相。但是你为什么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比如说你现在，假如说你这样讲好了，我突然间死掉了，那死掉了你有没有眼睛可以看东西呢？有吧？
有。
是啊，那你是不是一样可以思想呢？不但可以思想，还可以创作。还是可以继续你的想象力，继续你的创造，啊，那个都一样的。啊，按照《未知像》这一本书的前面几个章节，他提到保罗·塞尚，啊，他提到其他的人，就是说这个人死了50年了，啊，他在鬼界、中阴界，他继续在创造，也未必是中阴界的，可能在其他的，他继续在创造，而创造出来的结果呢，他继续留在这个人间。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是在限制说你到底是干细胞还是什么普通细胞，所有的细胞基本上都是来自意识，所有的存在都来自意识。这样讲，这也是已经是老掉牙的一种说法了哈。整个这个宇宙间呢，它是由意识单位所建构而成的。那意识单位因为带了一种情感，所以它推出一个波，叫做一一单位，叫做能量，意识能量单位，啊，电磁能量单位。那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它是推出来的那个波，你只要不去推波助澜的话，什么东西都 OK 的。但是你推波出来，一个心念带着一个心念，一个念就像一个波一样，不断的推出去，不断的推出去。
那你的肉体呢，它是一个焦点。好，你的肉体回应你的意识变成一个人格。所以我们接着说，我们是某一种人格特质，是你的肉体，因为肉体的防御机制，因为自我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条件，生存的必要，它回应意识变成一种人格。这样了解这个意识吗？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它这里更解释的更清楚，就是那所谓的意识，好，在一个人的身体变成一个焦点的话，它的来源是什么？因为你假如知道来源的话，哈，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生命信心这种问题的，因为你绝对信心的。好，你绝对信心，为什么你生命会全然的信心呢？因为你人格的产生，我们说来自祖先的 DNA， 祖先的染色体，带着祖先的肉体经验跟带祖先的精神经验，好，你在这个家族，它就是某种家族的形态，那某种家族的身体状态，那是身体上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说你还有一个对等的自己，这是第二条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错，其实每个人都是相连的，我们叫做一体的世界，对吗？那这在一体的世界当中，却有亲疏之分，有的人跟你非常的亲密，你根本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他。比如说这样讲，如果你有一个爱人，你跟他谈恋爱，他很多的想法你心电感应你直接感受到，或者是你住在一起的两个人，今天想要吃薏米，怎么他回来带薏米回来了，他怎么知道你想吃薏米？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叫心电感应。那心电感应在这个世界上一点都不稀奇，只要两个人有相对的情感，心电感应就会产生了，对吗？那赛斯在讲说，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跟你是根本就是类似同一个来源，分享同一个心灵资料的那个叫做对等的自己。那为什么有一个对等的自己呢？他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就像一棵树，树不是很多叶子吗？你在你那个你的自己那个叶子上的话，你完全看不到其他的，你以为我是孤独的。请问有什么东西不是被推出来的，被拖出来的？一个叶子会单独存在，那不是鬼叶是什么？那鬼叶子啊，不可能一个叶子在空中浮在那边呢、啊，它一定有一个东西支持着它，让它出现，对不对？那个支持它是什么？枝芽，对吗？那既然有一个叶子被你的枝芽所推出来，难道没有第二个叶子被其他的枝芽所推出来吗？
有。
对啊，那每个叶子它不是在吸收它的阳光，它的吸收它的养分，吸收它的经验，然后直接回到这个树干上来吗？人也是一样。好，你每一个人，你是这个叶子，后面有没有人推你？
有。
有没有没人把它拖起来？好，像拖宝宝一样把它拖起来，拖排球，拖，有没有？有。为什么？如果不是有的话，哈，各位，你除了会想以外，其他事情谁帮你做的？你生得多高多矮啊？你的某些性向，某些你的血压、你的血、你的荷尔蒙、你的一切的一切，谁帮你做的？做得好好的，你只是会想而已，哎。
对呀、
啊。对，哦，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们会被我们会想这件事情苦苦的折磨。他现在是告诉你，生命来自信心，不需要折磨自己。你了解吗？你为你的思想苦苦的折磨，可是各位，海赖会蛛霸，那是天生本能；蜘蛛会织网，那是天生本能。好、哦，橘子会开花会结果，那是天生本能。各位，你会想，那也是天生本能。而你会想的那个想呢？除了你自己的经验产生你的想法之外，你来自什么？你来自你精神的 DNA， 你来自转世的自己，你来自你对等的自己所传给你的资料，你来自你祖先所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告诉你，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只要没有白痴就没有天才。各位，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白痴的话，有没有天才？
如果没有白痴，就没有天才。
对，
相对性的
吧。有时候白痴同时也是天才。
好吧，那就天才白痴。
天才与白痴，你
现在要表达的是说，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一章在主要在谈的就是生命的信心。好，因为有个东西把你推出来，就像有一个力量把一个叶子长出来，叶子需要去担心它今天是
为什么变叶子，然后要变成神圣的叶子，然后要这样成活的叶子，然后今天要修道的叶子，今天要干细胞的叶子，然后今天我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不用，你当叶子哈，你后面有一个精神力量在推着你当这个叶子，你自在吧，安心吧，充分的展现当叶子的那一份纵容好吗？
那你意思是说，人就有信心当人，是不要想太多。
不是，因为当你有信心的话，当你在你的信心，你放下了那个恐惧，放下那个担心的话，你会不会有比较更大的能量去发挥你现有的那种独特性？好，比如说我是一个这样讲啊，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就喜欢作曲。好，可是呢，因为人家说做电脑会比较好赚钱，所以呢，我就是上电脑课，然后就是按照别人的标准而放掉了我自己的那个由内在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个天赋。你觉得说是啊，我有这个作曲的天赋啊，可是那个做电脑比较赚钱，
那个会养不活。
对，
越养不活。
对，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喜欢文学嘛，喜欢哲学，然后呢我们很多同学就笑我，他说恰是你以后会当乞丐。我说为什么？他说文豪大部分都是乞丐。我说哦好。后来呢，我去跟我们的音乐老师学钢琴，然后我们那个同学跑来告诉我说，你要知道一般钢琴都是很悲惨，都饿死的。是啊，这是一种想法，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没有成为音乐天才，就是当时接受这样的观念。
对
呀，
错了。
对呀，后悔还来得及。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常常在讲，你要对生命有信心哈、不管你到哪里去，到宗教团体去，会告诉说信望爱，你要对生命要有信心。好，有了信心，什么事情都好办。好，你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是，但是那个东西是来自什么？来自教条吧，来自某些道德上的、教条上的观念。可是现在赛斯是很清楚的分析给你听，他分析说你这个人的特质、你的人格，回应你的意识，肉体回应意识变成人格，而这个人格的产生是从哪里来的？你的人格的产生，他在前面几章他提到说，人啊，他是慢慢长大的，慢慢不是一次出生。你以为孩子出生，比如说啊，现在我们的那个叫佩珍嘛，佩珍，对，佩珍一出生，好，你以为他现在都长好了吗？没有，一点都没有，没有。他的主要的人格能量还没有进来，他慢慢进来。他有他自己的人格能量，他的人格不是现在来的，不是出生来的，不是5岁来的，不是10岁来的，不是15岁来的。他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断把他的人格能量慢慢输进来。你知道吗？
慢慢长。
我们在灌那个塑胶膜哈，是 injection 一次成型，他没有，人的话是慢慢成型。你有你的特质，而这个特质从你的内在，从你的对等自己那边，他慢慢的让你成型。所以你看不出来了，你看不出来这个人将来是这么辉煌、这么伟大，早知道好好巴结他嘛。
对呀、
啊，对呀、啊，你不晓得嘛，对不对？哎呀，对呀、啊，不是那个前面有一个同学吗？他跟 Mark 是好朋友嘛？
谁是 Mark？
就在脸书的创办人，
对
呀、啊。听说只要去有一个，我前几天看到。报纸说有一个装潢的去帮他装潢，然后 Mark 问他说：“你要不要？现在拿现金，要不然就是给你股票啊，1000多块钱。”他说：“那我拿股票好了。”现在听说他那个股票好像有多少亿啊？
几亿哦？
啊，2亿美金是不是？2亿美金。
装潢费用
好像是6万。啊，这样子，我不晓得多少钱了，反正对，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装潢费用。对，全世界最贵的装潢费用。
那我宁愿是啊。
但是早知道，我们不是在讲早知道就好了嘛，对不对？早知道就好。其实你有没有办法早知道？有。你从你的内在里面去感受它，你有办法早知道了。
我要去拿它。
你有办法早知道的。但问题是你要不要知道而已啊。好。
好，那我们就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哈。所以呢，他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自信，好，因为自信在国家来讲哈也是最重要的。然后他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严惩。啊，那自信这个东西既然那么重要，那我们说的自信，或者是说天性，啊，那这个东西这么重要的话，自信的来源哈，他是说我们不要有太狭隘的观念。不是由哪个细胞或哪个干细胞，因为意识大于一切。好，你的意识，一个人的心，好，一个心的启动，它可以启动所有的你所要的东西。因为你是在这个，在这么讲好了，我们在同一个意识形态里头，在同一个海洋，同一个海洋当中，你要去应用任何的力量的话，你只要的是你有足够的勇气，好，有足够的信心，这样就够了啊。他说举例来说哈，我不是说每一个个人活生生的意识回到土里面去。他刚刚讲到说人死了把好埋在土里，他说不是的，确实在说那个意识渗透及盖了硬的物质材料回去的。这是什么意思？你看我们人的这个基因呢、啊？跟阿米巴变形虫最早期的基因可能相同的比例大概70%，那意思是说什么？意思说它有一个联系性，它个联系的一种累积啦，它不断的印回去，而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再印回去，再成新的东西。所以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你所感受的任何东西哦，不是你个人而已啊。对你个人来讲，它绝对有那种独特性，没有错，而且它绝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是没有错。可是你同时也在这个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人类、对整个森林尽了一份力量。好，但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太过自私就不必了。好，你能够拿到手上的菜，假如这个人是生生世世在转世的话，假如时间空间它只是个幻象的话，你要的是你的情感嘛？你怎样把你的情感变成一个有爱的情感？因为有爱的情感，你会有爱的环境呢、啊。啊，你有恨的情感，就有恨的环境呢、啊。你现在不足，就有不足的环境呢、啊。那你用什么心去体验你的，去体验你的经验，你体验你的情感？肉体就是意识去体验它物质化的感觉嘛。利用肉体，一个意识可以体验它的物质化，就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人家说，所以三世书在讲到说，人是劫受的品尝者，你是来利用肉体来品尝这个情感经验的啦。啊，他说，细胞保留了所有他们联盟的知识，你的细胞里面保留了所有的知识。所以赛斯在讲说，你不要看物质大或小，你以为地球很大，那细胞很小。他说如果你要去造一个细胞的话，你像地球那样的空间你都造不出来。好，我们知道量子，对吧？我们知道量子纠缠，我们知道 mirror 那种所谓的映射，在佛教里面叫做因陀罗网，每个珠子里面它吸收跟记录所有其他珠子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那现在说的那个前向理论，就是任何一个小纸片里面都包括所有的小纸片。那我们比较现在比较容易了解啦，因为以前人比较不容易了解，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你的恍惚，你的皮肤的任何一个小细胞，你把它弄下来的话，从那个小细胞里面你可以还原一个现在当下的完全的你。如果今天是50岁，那么它就还原一个50岁的经验跟曾经经过的这个你。所以显然来讲，你的细胞，你单单一个小细胞，它记载着什么？记载着所有的经验，所有你的一切的过去，这样理解吗？所以不要用小大来看。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价值完成也没有大小之分。好，你今天救了一个小小的昆虫，那如果来自一个爱心的话，你跟救一群人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是个价值，一种感受，感受本身它没有大小之分，爱一旦出来了，它就是爱，啊，这是个好消息啊！也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在随时在你心中都带着一份爱，因为价值完全没有大小之分。好，那所谓的物体，它其实也没有大小之分。一个细胞保留了所有对它的知识的联盟， 所有的知识它都连在一起的，而且都在细胞里面。那有没有符合现在的那个英国那个陶立洋哦那样的实验？有吗？对不对？现在很当然很了解这种，以前都很难了解啦。你的细胞竟然 carry 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这你怎么了解？所以为什么许医师说，细胞是这个宇宙间最高的智慧，你根本不可能生病的，因为它是这个宇宙间最高智慧的结晶。那为什么生病呢？因为它回应你的心态，你拼命去搜寻它，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看看，让你看看你的心态。好，是蔡师常常都给你那种石破天惊的一种不同的想法了啊。所以当自信没有直接啊了解这个传承的时候，它是比较平滑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不了解到说，其实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能用的知识跟经验的话，那就比较平滑，这没有错吧？啊，当个科学家的话，如果你没有想象力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科学家是不是叫平滑的。好，想象力真的很重要，想法很重要。好，所以为什么像一般公司里头哈，你说要谈创造力的话，一定要谈应用想象力，一定要谈脑力激荡。好，那是我的专长。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赛事书？那他是说呢？他说，因为人类的好奇心，他不会把他自己留在那种等在的领域里面太久啊，因为亲密感会容易被破坏，也就是说他不会一直停留在那种大家都是一体的那种感情太久了，他很容易的，因为你好奇心他会马上跳掉。可是呢，他说如果人口扩张到一个程度，那种世界一家的那个亲密感的感觉呢，却又变得非常重要了。只不过是最初的那个家人的感受必须要扩充到 全地球的表面上，那缺席的那个部分准备好要补出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本来这个世界如果是有，好像以前我们说四万万同胞，一个中国就四万万，对不对？那现在不止四万万嘛，现在至少13亿吧，或者更多，我们不晓得，对吗？所以当物质已经到了那种快要被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自私的心所充满的时候，是不是开始要关注到环境的保护？是不是要万物一体？你把所有的沼泽都弄掉了，那么这地球没有办法呼吸啊！好，你把所有湖泊都开花了，那根本就没有它能够喘息的机会啊！你把像亚马逊河的这些植物被砍光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只有影响南美洲那一带而已，其实它是影响全世界的。好，所以变成世界一家大家一体的这种感觉，民胞物语的这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时代呢，它会变得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去管它，不去关注它的话，你马上就要受到相对的结果了，这种后果你要去承受的。所以我们的缺席的自己就要浮出来。好，那意识是其他对你们而言可能的路线啊，就开始在作用了。好，那这些不同的聚焦的方向，每个都会让你看到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并且看到一个作为一个族类的其他面。好，那接着他再解释一下意识的状态。他说意识是活的啊，就像我说的，知识是活的，知识是活的，所以它会继续在扩大。好，它会依附相同知识啊，比如说我是某种性向的人，他会绕着你走，啊，所以他说意识是活的，而且染色体传递的资料并非中立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我们身体来自于我们祖先的 DNA 嘛，对不对？祖先给我们一些 DNA， 那 DNA 是染色体啊，那染色体这个资料呢是中立的。什么叫中立的呢？中立的意思是你有什么个性，它在你身上就变成什么个性了。你家可能有 各种各样的调味品，可是我自己就喜欢吃淡一点，我就不会放太多盐巴。好，那假如说这个家庭呢，他本来是很悲观的，他给你的这个 DNA 就是大家都是很优越、很悲观的，可是他是中性的耶，你可以拿来让自己很悲观，那你也可以改变他。所以他告诉你 DNA 染色体的传递的资料是个人性的，是非中立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改的，而且资料是活的。那假如染色体不是非中立的，如果意识不是活的话，哈，那我创造我自己实相这一句话就要改写了嘛？那你是受害者嘛？你生在这个家庭就是被这个家庭所害，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因为你的心态可以决定一切的事情，啊，甚至于是染色体它也不是中立的，它是站在你那一边的。啊，他是站在你那一边的，意识是活的，在传递资料。好，意识透过活的载体在传递资料，所以意识其实也是活的了。好，所以不论是物质上的具体化与活，那知识都被意识所占有。它永远是个人化的，但不一定是你们现在的说法。我们现在说法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很聪明，你看我天纵英明啊，啊，我好厉害啊，没有啦。那个是你的个人性，你只是个人性而已，而且你的这个你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来自于一个你的内在意识啊，所以意识它占有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有一个意识所形成的，所以有一种早期课他也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知识本身是带电的，是电性实相，啊，知识本身是带电性实相，它透过活的物体来传送信息，啊，那它永远是个人化的。那他又提到，他说染色体所携带的资料也不是一般性的，是非常特定的，哦，它是密码化的资料，然后呢，它是祖传经验的精髓。这形成了你主观的以物质存在的一个基本基础，提供你所需的一种资源。意思说，你投胎到这个家庭，那你利用你的祖先的这些记忆，然后形成你的主观物质的跟主观的这个经验，来当作是你的 base， 啊，你在人世间的这个生活的一个 base， 啊，那你传承的身体上的一部分，然后因为你的身体有身体是祖先传 DNA 传递的嘛，那这些记忆又可以被转移回来，成为情感上跟心理上的记忆，虽然通常并不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好，意思是说呢，你的身体是祖先留下来的嘛，啊，那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身体本身又可以把它转移成一种情感上跟心理上的记忆，又被 call 回来了，啊，又被 call 回来，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那你就变成你是一种组合物了，啊，组合物就是你的生生世的这个本质，再加上你遗传的基因，啊，那再加上你的对等的这三条路线，那变成你现在的自信了。所以他提到了，他说，可是那只是被染色体横贯的一条路线而已，就是路线一了哈。那他提到路线二，路线二呢是说，在时间上你同代的人会比其他的人的关系更亲密，而其中有一些是你的对等人物，对等自己。他说：“这些对等自己也许不会比你家庭关系跟你更亲近。好，一般来讲，我们的对等自己，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对等自己在哪里吗？你们有人知道吗？应该不知道吧。好，你们问那个西藏的法王说他的婚身在哪里，他跟你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是有我知道，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显然的话，你的家庭对你比较亲了，哈，你的家庭关系跟你是比较亲。可是，在心灵上呢，这些对等自己是跟你 跟你共享你曾经有过的历史，你的生世传世的历史啊，然后透过这个时空的结构，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庞大的相互取予的具体结构相连。庞大的相互取予的意思是说，他赚到钱你可以用，他娶到漂亮老婆的话等于你娶到的一样，就相互取予，他有的你可以拿得到，你有的他可以拿得到，所以你不是只有单一的在这里啊，好，你一点都不寂寞，因为你还有一个被等的自己，他可以相互取予啊，这赛斯书说的。不用想象，它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还有第三条路线，刚刚讲到第一条路线是我们的这个染色体哈，我们的祖先啊。那第二条路线是我们的对等自己。那他现在讲到第三条路线，第三条自信的路线是转世的路线啊。那多少有点像祖先的路线一样，因为祖先是人家先帮你活的，那转世是你自己一世一世的自己去活的嘛哈。然后呢，他说这些东西呢，这转世的路线也没有被你们的科学家侦查到它的基因跟染色体的反应。然后把祖先的，哇，等一下，跑掉，把祖先的跟你现在的混在一起，就是变成你现在的，现在你所拥有的自信，你现在的这种状态。那这样大家了解赛斯想要讲的东西吗？所以祖先以转世的路线混合到某个程度，以便在事先形成你所认为你基因的模式。所以这一生当中呢，有两个主要的区域，你选择你所想要的基因模式啊，一个就是转世经验的哈，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生物上的这个密码印记重新转移情感的这个截肢啊，再次的，正如你不是你的父母跟你的祖先，你也不是你转世的自己，是没有错了。你是来自于你的父母、你的祖先的这个基因，你也来自于你转世自己的这些资料。可是你不是你的父母嘛？当然你不是你父母嘛？啊，那你当然不是你转世的自己啊。这样有没有破除大家对转世的概念呢？好，比如说我是瑞芳，那瑞芳的前世，假如说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好 ，sorry， A 有一个前面的转世嘛，哈，假如说转世是 B 好了，好，从 B 生成 A， 那 B 这个人呢，他生成 A 之后呢 ，A 并不是等于 B， 他并不是这样的，好 ，A 是 A，B 还是 B？ 妈妈把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不是妈妈，对吗？好，所以妈妈是妈妈，孩子是孩子，可是妈妈跟孩子有很大的相似性，孩子常常会带着妈妈的脸孔或样子。甚至的想法都很像妈妈，可是孩子不是妈妈。好，那假如说你有一个转世自己，假如说这是在你心灵上的妈妈好了，好，你是从那个转世自己来的，可是你不是转世那个自己。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轮回转世基本上也是不存在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基督教讲说没有轮回转世？以这个观点来看，真的是没有轮回转世，没有错啊，因为妈妈生了孩子，孩子不是妈妈啊。你是从你的轮回转世的自己来的，没有错，可是你不是你的轮回转世，个人是个人，这样了解吗？可是你却带着这个轮回转世自己的那个曾经有过的一切的东西，就好像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虽然是单独生出来一片叶子，可是它共享了这个这棵植物的全部的能量、能源、资源，全部都享受到了，对吗？
它是带着印记，
它是一个印记，对，它是一个印记。
它是枫树的叶子，
对，
它就是枫树的叶子，
对，
它不是那个叫做
葡萄树的叶子。
你说葡萄树害得我跟着说，我本来想讲那个什么尤克里什么东
西，尤加利树，好。
可是他们都是叶子。
好，那在这里时间的概念也阻碍了你哈，因为他是这样讲，就是好像用时间来讲哈，你的祖先被认为在四代以前就死掉了，但是他在其他层面呢，你的祖先却也知道你的出生，这也同样适用于你认为发生在过去的转世，你的转世的自己知不知道你出生了？知道，啊。假如说你去观录音的话，你去观叶辉，叶辉大概还是在的，啊，叶辉是在，但是叶辉早就转世了嘛，他回去以后他可能在转世，可是原来的那些东西是在那边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把它想成档案好了哦，把一个档案写好了之后，它可以拷贝成其他的档案啊，啊，但是拷下来的档案并不影响原来的那个版本，原来那个版本它基本上都在。假如说原来的版本会被盖掉，刚刚那个王大哥也在提到会被盖掉，假如说会被盖掉的话，那么这个宇宙就不可能丰盛，就是如果今天已经演化到人的话，那些什么蟑螂都还会存在的，每个在演化下去的各种物种它基本上都会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它既然会往演化没有错，可是它不会 destroy 它原来的东西，他会以他来 base， 以他当 base， 然后继续在演这样子。但他讲这东西是蛮好玩的，就是说你的祖先已经死掉了，可是他知道你继续在出生，你也他会知道说，哦，我现在有个孙子出生了，他知道啊。然后一样的这个祖先呢，他当然会继续再变下去嘛。所以他继续变下去的话，他所得到的这个知识经验，他也直接的在你的基础上基因跟你的肉体上基因再重新回给你，也就是大家是串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的经验，他潜意识的在你的意识之下，就是他在你的潜意识之下。每一个人的意识，他曾经感受到的东西，他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他说呢，他说，他们不仅过去是他自己，他一直就是他自己。他在讲祖先了哈。然后你也不能说你是你过去转世生命的总和，你不能这样讲，因为转世的自己还是转世自己，你还是你，啊。那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切断了你对自己的知识仿佛有了区隔。我觉得他这里的用这个例子还蛮好的啦，他是说就好像叶子一样，叶子会觉得说自己是一片叶子。可是他如果说把他的这个范围放宽的话，他会发现到他其实后面是有一个植物在支持他了，啊，然后他就讲到说，你不可能是一个孤悬的叶子，没有植物来支持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出生，啊，其实我们后面有一个精神推力，啊，那这个精神推力把我们推出来，是有一个精神推力本身，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啊，那这个精神推力就是说，就好像叶子。跟它的枝干一样，它是有来源的，啊。那每一片叶子都对这个植物是有贡献的，啊，我想基本上这一章的概念呢，它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东西啦，也就是说你的来源，哦，不是你眼前的自己，哦，那你有很多的各式的这个供应者，那你要知道你的供应者在哪里，因为假如你知道你有一个供应者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求助更大的自己啊，是不是？
慎终追远，那敬拜祖先嘛、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可以不必那么 take serious？
我想真正的敬拜还是你对心里头对他的尊敬吧，应该不是什么物品、但是有些种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对我们的祖先是很尊敬的，那有很多的像山地同胞，他们有祖灵嘛，他们认为祖灵会保护他们那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事实上并不坏啊，因为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东西在，那你也感觉到这些祖灵是在的，那你就可以用到它。你家里如果你爸爸在后院埋了一些宝藏，那你都不知道，你都不会用啊。可是有一天你知道了，哦，原来后面有宝藏，没有钱的话就是挖一点来用一用。但你需要的话，你会到后面去看看，哦，再挖挖看，再挖一箱出来，再挖一箱出来用。所以我在讲说这一章说真的，他是在告诉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单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甚至你的来源它也是来自于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素，至少他现在提了三个因素嘛。第一个因素就是你的遗传基因，你的祖先它带给你的肉体上精神上的这个传承，那第二个呢，是你投胎之前你会选这个家庭，你本来就有你的独特性，而那个独特性呢，是来自于生生世世转世的自己。好了，那要来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只有来一个，可能一次来了好几个。好，那既然一次来好几个的话，既然都是你自己，那之间是有相通的啊。但问题是你并不知道啊。好，你在台湾生活，然后突然间很穷，很没有钱，突然间接到美国一个通知，你叔叔在美国然后死掉了，给你留一大笔遗产给你。哦，原来我还有个叔叔在美国，还蛮有钱的这样子嘿。那如果早知道的话，就去跟他借点钱来用嘛。因为我想这一章按照一个字一个字去解释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那我想大概就解释到这里了。那他其实最后有一句话，他说同样的在那个更大的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创造性的互动，以及存在与自信所有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创造性它是互动的，然后它事实上是跟各个层面是都有关系的，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了，因为一旦你知道以后你在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立无援吗？不会啊，对啊，你不会觉得孤立。你说真的，假如说你今天家里很有钱的话那么你出去花钱，你就比较会大方一点嘛，对不对？那你知道你背后上帝把你背在他的背后撑着你，那你当然可以想要干嘛就去做什么啊，对不对？你想要做什么的话，有你的生生世转世的自己，有你的祖灵，有你的对等自己在背着你啊。好，那告诉你这个啊，这就是你生命信心的来源啊。那你为什么要身为现在这个人格？那是因为你想要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课文之外好了啦，因为提太多的理论性的东西，我想对大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我想能够用在生活上会比较好一点吧。知道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要这样讲，就是你对你自己是什么看法就变得很重要了。我们最近我们的同学生了另外一个赛斯宝宝吗？对，
真的男的对不对？
男的，对，
男的。
那是 对啊，我们在这边的第二个赛事宝宝，
第一个是
男生的、啊，男生的赛事宝宝，对。对对，好几个人上。欧巡对，欧巡是第一个嘛？
赛事
可以对，那这赛事宝宝，我们家在讨论说要送他什么东西。我第一个就表示说要送他迪士尼的玩具跟他的衣服啊。那为什么要送他这个东西呢？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代表的是创造力嘛，好、哦，那代表的是快乐这样子，对这个孩子一种创造力跟快乐的祝福，好吧，我们来讨论问题好了。我们今天有一些这个好朋友来哈、哦，哎，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吗？我把它关掉了。